弟兄姐妹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看到永健兄跟邵正杰又回到我们当中，带领我们的敬拜。从马可福音的第八章到第十章，我们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耶稣清楚地用三次的预言来表达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他是谁，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尽管耶稣已经打开了这个弥赛亚的秘密，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其实他的门徒还有周围的群众，他们还是什么，用中国人话讲叫懵恰恰的，他们还懵懵懂懂的，还不清楚，他们不知道耶稣将要被钉十字架。上个主日祝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那他提到两节的经文，就是在马可福音的十章三十六节，那里说到一句话，说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那讲这句话的背景是耶稣的两个门徒雅各和约翰，他们在跟随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上，门徒对耶稣说，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就说了这句话，要我给你们做什么。结果门徒就回答说，是我们在你荣耀里什么，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么就紧接着在十章的最后一段话，讲到耶稣医治那个瞎子巴提买的故事。那么同样耶稣问了这样一句话，十章的第五十一节，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你没有发现这两个非常像，唯一不同的是你们和你，一个是门徒一群，一个是针对巴底买。巴底买回答说什么，我要得看见。所以这两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你们会觉得耶稣跟随耶稣门徒跟随耶稣这些门徒已经跟了三年半了，他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而你看这个巴底买说我要得看见，所以你就发现在第十章的最后，耶稣就是借着瞎子巴底买得看见，他要来教导他的门徒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信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模式。好，那么以为追随着耶稣，一个胜利的耶稣，而且可想着掌权为首的这些众门徒要怎样来面对耶路撒冷呢？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进入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马可福音渐渐地进入了高潮了。那这是一张地图，那我们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这张 地图会帮助我们耶稣在这个耶路撒冷的附近他所走过的地方。这是耶路撒冷，它的东城有个叫圣殿，那个地方叫圣殿区。那么橄榄山是在它的东面，那再往东面有个叫伯法其，是一个小村庄。那其实耶路撒冷离伯法其大概也只有1.1公里，少1.1公里。那耶路撒冷跟伯大尼呢，只有2.4公里。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这样是一段这个地图，我们有一个概念。那今天经文我们要讲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1到26节。那我今天正道的主题是预备自己为主所用。那今天我们的经文比较长，有26节，那主要讲三段的故事。第一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第二就是什么，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第三段是讲什么，耶稣洁净圣殿。所以我们今天经文就包括了这三段的这个内容。其实这段内容经文是解经是有一定难度的，那特别是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以及耶稣洁净圣殿，它所代表的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意义。那我想我们在读所有的这个马可福音还是其他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有这样的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每一个故事它的中心的主旨是什么， 第二，作者写这段故事，他要来教导，或者说来什么，来传达一个什么信息？那对于我们今天2000年后，我们这些信徒，他到底，我们怎么能够应用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无论是查考这个福音书，还是查考其他啊经文的啊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从当中去思考的。好，那好，因为这个啊这段经文啊有点难度，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为啊我特别为我，要为我们啊圣灵在当中来运行，让我们能够打开这个真理的亮光，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好，我们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孩子知道自己拙口笨舌，主啊，这段经文有一定解经有一定难度，主啊，就求你帮助啊我们，主啊，你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打开你话语的亮光，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真理，主啊，你的亮光，主啊，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段就是预备好承载主的荣耀。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面这段经文。好，开始。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你们什么要？你们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牵去了，把自己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砍下来。和善那，在此乃是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既要来的我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呢？所以从这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什么，一个荣耀的景象。耶稣骑着驴驹什么进耶路撒冷，那你在经文当中就发现很多人就把衣服什么铺在路上，还有人把田间的什么树枝砍下来，然后也什么也铺在路上。所以他们是什么欢迎耶路撒冷他们这个王来进城。那你发现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一次耶稣并没有禁止人，群众欢呼拥戴，不像前面几章耶稣每次行一个神迹以后，那他就告诉他的门徒或者周围人说什么，嘘，不要什么，不要告诉别人。这次他没有，这次他什么，他就 public，就是公开了。然而你会发现在一周之后，同样的这群人却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期望的落差。另外一个，你在这里也看到耶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谦卑温和的一个什么，一个君王。要知道在第一世纪，当罗马的将军打胜仗以后，他们是骑着什么高大的白马什么进城进耶路撒冷，而且旁边还有什么的很多重车在围绕着他们，一群人群很多人群跟在后面。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却什么，却是骑着一只驴驹进城。其实这也应验了旧约里面啊撒迦利亚书在那里讲的，他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西安的民啊，你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在这里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一个 一个景象，就是什么？那只驴驹是吧？被耶稣使用了。这只小小的驴驹，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被神来使用，能够让主骑着他进入耶路撒冷，他真的是没有白度此生了。所以一个东西真正的价值，或者我们这一个人一生最高的价值，都是在于我们被这位宇宙的创造主来亲自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认识主越久，你年龄越大，你经历了许多事以后，你的体会就会越深。我信主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岁了，当我更加愿意全心的跟随主的时候，我已经快40岁了。在40岁之前，其实我的人生啊，都很，现在回想起来，很多都是白白过的。那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爱什么？爱世界，追求名利、地位和金钱。我记得我将跟世界名人的相片放在我家，进到我家，大家知道都有一个桌子，对不对？我就放在那个桌子上。那人一进来一看到，我想你不要去问他，一会儿他就来问你这个人是谁了。所以我那时候是靠着什么来占名气，来凸显自己的身份，也舍家庭跟毕生的精力来追求世上的这些尊荣。可是当我认识主以后，我深深的明白，今天我们这个人最大的价值，就是在于是否被主来使用。我还记得10年前，我跟我太太去神仙参观的时候，被神的仆人老院长领到他的办公室，他领我们跪在地上来为我们祷告，而且还手紧紧的抓住我的手，嘱托说：“我知道你参加了做了很多的手术，但是我今天要为你祷告的是，你这只手不知道要救多少人。”所以那场景一直在激励我，现在为主摆上，也胜过地上一切的荣耀。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读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倒不一定要羡慕成为那匹驴驹，但是我们会不会羡慕像这只驴驹一样，也成为被神使用的器皿呢？当主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总是预备好了让他来使用。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主使用的器皿，是主的坐骑，可是当耶稣使用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一起在地上建立他荣耀的国度的时候，我们这只被神使用的驴驹反倒什么骄傲起来了，有时候自以为是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谦卑，不愿顺服，不愿舍己，忘记了我们自己的身份。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的生命都愿意谦卑的被这位谦卑温和的君王来使用，求主帮助我们来对付我们的生命。我们只不过是器皿，我们却常常窃取神的荣耀，没有将荣耀归给神。真是求主能够饶恕我们，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能够效法耶稣的榜样。所以今天这是我要谈的第一点，当你预备你自己要被主所用的时候，首先你要什么？预备好承载主的荣耀。我们要清楚地记得，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我们今天要我们今天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第一节的这个要点。好，开始，预备好承载主的荣耀。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就是要预备好结出合一的果子，预备好结出合一的果子。好，那其实今天这三段的故事都有一个连接，就是耶稣带领他的门徒进到耶路撒冷去。那他们到伯大尼的时候是礼拜六， 那么他荣耀的进城的时候，耶路撒冷是刚好是礼拜天。那么大家有没有知道，这个刚才我们念那段经文，群众拥戴耶稣进耶路撒冷。你如果仔细读经文的话，你会发现在经文的第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有一节经文是一个连接的。他这里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他群众欢呼他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啊，一段时间就结束了。他说进了耶路撒冷，他就进入什么，进入圣殿，然后他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他到圣殿里面，就像我们教会一样，他老来到教会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他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好，这个是一个转折。好，接着我们念下面一段经文。好，开始。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喝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从今以后又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了圣殿，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子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并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三段经文的解经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我们在这里可能会误会耶稣不是很有爱吗？但是你发现，你在这里发现耶稣好像很无情很无理。我就想到一个景象，好像耶稣肚子饿了，他来到餐馆，然后他说我要吃龙虾，人家告诉他现在不是龙虾的季节，然后耶稣就说，我让你这餐馆永远赚不到钱啊。其实这经文如果你这样理解完全是错误的哈。所以我们要这里有一个背景哈，就是说特别是你看到哈，我们让我们更加不清楚是十三节，他说不过有什么，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我们就更加 confused 了。你既然说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你还想来吃这个果子，会不会让我们非常的 confused 那其实要解开这段经文，让我们要先对无花果树有一些的了解。那在中东那个地方有很多这样无花果树。那无花果树它的生长有三个季节有三个时期，它往往是先长出一些果子来，然后什么，然后有一些叶子。那夏天呢是无花果成熟的季节，秋天是最丰收的。那你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耶稣带领门徒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好是在逾越节的之前，也就在什么四月的中旬。所以那时候无花果这个树应该是有一些果子，他们称为什么，无花初熟的无花果。所以当地的人常常在那个时候，有时候就把这无花果拿过来什么来吃了，就可以用吃了。所以你如果这样了解的话，你就对这段经文有一些理解，就是说当耶稣走到这个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他就看，你们发现经文里说，他说他远远就看见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喝止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但是到了树下他竟然什么找不到什么。在圣经当中，特别在旧约，有很多处的经文是用无花果树和葡萄树来什么来象征犹太民族。先知用这个无花果树来预表上帝的选民跟以色列的百姓，他期望他的选民能够什么多结果子，以祝福其他的民族。 那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的八章十三节，你这里你就发现其实无花果树是神对那个神对以色列这个显明啊，以色列人的一个审判的一个标志。啊，我们看看这段经文怎么说。他说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没有什么，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并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所以我们该讲过了，因为这个民族什么是神所拣选的，神赐福的，他如果不结果子什么，神就施行惩罚，所以审判就要来临。所以马可在这里强调，树上不过有叶子但是没有果子，主耶稣到树下去找果子什么也找不着，他用这个比喻，他是要来诠释跟教导门徒，无花果树是没有按照他被创造他的什么，他的这样一个样式执行的他的功能。那么从外表上看你就知道了，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没有鞋衣的，当一个人走到你面前，你发现他全身都是水肿的，那你一定知道他是什么，他不是心脏有问题就是什么，可能心肾脏有问题。那如果一个人到你面前，他呼吸非常困难，特别是新冠，大家知道最近新冠得了新冠，一个很明显的什么，可能就是他会有问题。那如果一个人走到你面前，脸色是非常黄的，全身黄疸，是什么有问题？哇，你们都不学医的都知道是肝有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主耶稣咒诅这棵无花果树是什么，是因为它有什么满树的叶子但是它毫无果子，你知道吗？就是它叶子的外在的表现跟它毫无果子的内在的生命什么是不相符合的。也可以说无花果树所代表的是以色列的什么百姓的生命正在失去，或者说无花果树所代表的是以色列民他们属灵生命的死亡，你知道吗？这个理解非常的重要。以色列这个民族已经失去了什么做外邦人什么光和盐，以及他什么他使命和呼召的这样一个嘱托，他的生命就好像这棵什么无花果树一样是白占地图的。那么同样圣殿呢更是表示什么，我们大家知道圣殿在旧约里面是表示什么，以色列什么百姓有上帝的什么有上帝的同在，圣殿是表示。然而祷告的殿今天我们该读的经文发现它什么却成了买卖场所和牟利的地方，对吧？我们该看到了。所以跟无花果树一样，它也是什么同样的，它没有执行它的什么功能还有什么它的职责。所以你就发现这两个故事是要连起来一起读的。那我们如果再仔细发现这三节的经文是像一个什么，是像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先讲到无花果树，然后什么，然后读到圣，讲到圣殿，对吧？耶稣结束圣殿，然后再你们要注意发现这是讲到洁净圣殿，然后接着什么早晨他们又当从伯大尼再去的时候又回来讲到什么，讲到无花果。所以这三段经文是像一个三明治的结构，非常典型的三明治结构。从十二节到十六节讲到什么是上一层的面包，讲到无花果树审判的预言，下一层的面包讲到无花果树预言的应验，中间这个线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审判成为买卖场所的圣殿。好，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可以总结这段经文，耶稣咒诅无花果树而且并洁净圣殿，他是要来预表他以弥赛亚的身份对已经失去生命能力的犹太教的什么的审判和拒绝。所以说无花果树咒诅无花果树跟什么跟洁净圣殿这两个是有什么 一起同工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果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这样能理解吗？好，那所以借着无咒诅无花果树，主耶稣对门徒的教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对我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到底是什么。作为神的儿女，你我的生命是不是要结出合一的果子？我们啊，神在地上的居所就是我们的教会，是否要适当执行它的功能，也要结出果子来。那如果我们回想的话，在圣经里面这个果子有多少个果子？我们知道有圣灵的果子，有什么？有仁义的果子，也就是说我们要什么？要有能够分辨是非，我们的爱心和见识上要多而多啊，多而又多，盼望我们的爱不是常常不是感情来用事，而是什么？而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我们要结出什么？口唇的这个果子，就是要什么？常常的赞美神，还有我们要结出和平的果子，要与人和好。最后一个，我们要常常结出什么？传福音的果子。所以这些都是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要让我们作为他儿女要结出来的果子。那也许有的弟兄姐妹就说，那我怎么样才能结出这些果子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我们，最重要第一点是什么？要常常在主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说的，我们大家非常很清楚都会背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什么？我也藏在这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第二个，我们要愿被主来修剪，也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我就什么？我就剪弃，凡结果子的我就他就什么？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第三个，我们要顺着圣灵来而行。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因为情义什么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义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我们常常不能做我们所愿意的。所以生命要结出果子来，我们一定要圣灵来光照我们里面我们黑暗的地方，我们隐而未现的地方，让圣灵来什么？来掌权，能够引导，而且赐给我们力量去战胜。否则靠着我们老我，我们常常是什么？常常失败的，仇敌很快就把我们打倒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花果树咒诅是因为它满叶什么叶满树叶子的假象和它毫无果子的生命的实质嘛不相符合。我们要常常问我们自己，我是受洗了五年十年甚至是二十年的基督徒，我的心被改变了吗？我的生命被改变了吗？我的品格被改变了吗？我结出圣灵的果子了吗？有时候我们很难过，我们认识某某的弟兄姐妹，我们既说他很爱主，他读经祷告，圣经也很熟，可是就是什么，常常没有办法和弟兄姐妹合群，工作常常换，教会不停的换，微信群里面要么就踢人，要么自己走人。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是好让我们看重内在生命的改变，而不是外表的敬虔。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在彼得二书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是这么说的，他说唯有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你们什么？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结果子 就是要在什么，在地上遵循神的旨意，要行出，要活出神的公义和公平。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我们不结出神要的果子，他就会像当年抛弃犹太民族那样抛弃我们。我们真的不要以为，天真的以为上帝什么只有慈爱，他不会什么，不会咒诅我们。求神让我们真的是觉醒。好，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预备好承受承载主的荣耀；第二点，预备好结出什么合一的果子；第三点，我们预备好拒绝错用主的居所。刚才我们读到耶稣洁净圣殿那个故事，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圣殿第二模型的哈。你看这个第一圣殿的时候，只有什么？只有圣所跟至圣所。但是在第二圣殿的时候，是这个西律王他就改建了，他加了一个什么？犹大如果看到一个妇女宴，还有一个什么外邦人宴。所以我们读那段经文的故事，就是什么？这些来耶路撒冷献祭的人，那些人在什么外邦人宴那里做什么？做买卖。那我们有一个背景，就是说为什么圣殿会有人兑换银子呢？因为当时世界各地的人呢，他要回到耶路撒冷街区的时候，要来那里献祭，那他们总不能什么从各个地方牵着牛羊、牵着鸡、拿着鸽子来到耶路撒冷来献祭，所以他们要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哦，他们要把他们的钱兑换成什么？兑换这个圣殿里面可以使用这个圣钱。但是他们很多人都是拿着什么？拿着罗马帝国那个时代的是什么凯撒的那个钱，所以那个钱也不能用，因为十诫里面有说你们不能什么，你们十诫的第二条，你们不可拜偶像，所以他们那个钱也必须在圣殿里，在这个地方换成什么？换成殿里面可以用的这个圣钱。但是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你这个场所是在教会的外面，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把这些买卖哦，这些兑换是在什么？是在圣殿里面。而且更离谱的是，这个祭司跟文士还从当中来牟利。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耶稣为什么，我们那段经文发现耶稣为什么那么生气，一进到圣殿里面就什么，就推倒这个兑换银的桌子，然后推倒什么，推倒那个卖鸽子的什么凳子，而且还不愿意让人拿着什么，拿着器械从他面前经过。你要拿着器械那些什么东西啊？可能刚刚就是卖了我的鸡鸭或者什么东西，我去走。结果耶稣非常的生气，因为他觉得什么？这个圣殿是我们来敬拜神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教会是一个祷告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教会是神与人亲近的地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我们不能在教会做这个买卖的东这个交易商业的行为。我记得我以前去的教会，曾经有这个，我记得有个弟兄来到教会来拉人，成了什么老鼠会一个接一个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我不知道前不久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宋尚杰，他这个诞辰120周年，他有一个这个混心会，我听了以后我非常的感动。那在预备这个讲今天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想把这段的故事也来分享给弟兄姐妹。宋尚杰他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出来服侍主了，他服侍十几年，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神给我复兴教会的秘诀是什么？讲题离不开罪，痛彻教会中的罪恶，只有罪恶出去，活水才能进来。教会的罪恶当中，我最针对的是领袖和传道人的罪。那这个讲的是讲 Naaman， 讲我，哇！ 所以在台上，如果他指着台下一个人说：“弟兄，你正在犯淫乱的罪，你要枪毙。”他自己带领那个我们福建啊，仙游那一带，有点像我这个闽南腔啊，你有枪毙哦，啊，就是你要枪毙的意思哈，你要悔改。所以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服侍神啊，我们教会一定要圣洁。如果不圣洁，我们的教会谈不上要什么复兴。所以啊，我今天真的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来认我自己的罪。这个罪是很深的罪，如果不讲，谁也不知道哈。在有个啊作家啊，有个地啊这个作者叫富士德，他在他写的书啊叫《属灵操练礼赞》，他讲了一个，他说谦卑是一种不能借着寻求而获得的德性，你们越追求他，便离你们越远。他指出，在所有的属灵的操练当中，服侍，记住啊，服侍是最有助于谦卑的成长的。我们常常说我没有谦卑，我骄傲，但是他说了，服侍是最有助于谦卑的成长。我们退休的众牧师是一个很谦逊的这个牧者，我跟他认识十几年，在这教会服侍十几年了哈。我们在一起服侍，在基督里，我们有意念，有心思相同的时候，但是也有意见不一的时候，有时候甚至有一些摩擦。但是借着这十几年的服侍，我在这服侍当中，我就看到我里面隐藏深处的骄傲和自大。我有时候也不顺服主牧师，所以我是在服侍当中才发现，哎，我里面还有骄傲，有自大，而且还有不顺服。所以我就在服侍当中，我就真的是不断的学习悔改，在谦卑的学习上学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独居在家，我们要出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服侍。我们一定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做法，我们可以学习沟通，我们可以学习梳理。借着这样的服侍，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放弃我们自己的观点，在服侍当中，甚至在试炼当中，你的生命呢才会不断的成长。你可以学习到谦卑，你学习到顺服权柄，学习到敬畏神，学习到团队服侍，学习到舍己，学习到怎么背十字架，能够弃掉我们生命里面的什么悖逆、顽梗、骄傲、自大、老我，这些东西啊，书本上是学不来的，你在家也学不来的，你一定要经过服侍。所以我勉励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思考。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的牧者是一个很年轻的牧者，他有很多属灵的恩赐，他也很尽力带领教会，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也是个人，他有盲点，也会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我们 要为他多多祷告，也要为他的家庭来祷告。但是我这里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就是要学习什么？顺服权柄，顺服牧者的带领。因为我们顺服牧者，我们不是只是顺服这个人，而是顺服他什么后面的那位看不见的神。这点非常的重要，在教会里只有生命被完全破碎了，神才可以使用我们。正如宋尚杰博士他说的，追求圣洁，对付罪，我们要先从牧者，先从长老，先从执事，先从小组长做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认识主的人，祷告、认罪、悔改、圣洁、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一生都必须走的得胜的之路。教会越圣洁，我们的教会就越复兴。好，时间关系，我要抓紧了。好，最后有一段经文，在22节到24节啊。这个23节这段经文很难理解。耶稣回答说：“你们应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你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我该说这两节经文很难理解，但是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1章20节，你就会清楚了。这里说门徒看见了，并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就立刻枯干呢？”可以想象，当门徒很惊奇的 那一棵无花果树，主耶稣一命令以后，他就立刻枯干，然后想到圣殿都腐败了，整个祭司系统都什么，都已经垮了，那我们怎么办呢？主耶稣面对门徒的好奇跟失望的心态，说了这段话，他说：你们应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什么意思啊？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的结论，旧有的腐朽的腐败性的宗教将会被神审判并弃绝，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圣殿却永远长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读了这句话以后，你是不是心中会得到鼓励，得到安慰？下面是我们要应用的，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将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预备自己为主所用，多结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常常问自己，我的身体圣灵的殿，我需要被神来洁净的地方在哪里？我的信心在哪方面还有更多的增长？我们的教会呢？唯有我们真正的悔改重生，我们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预备好，我们承载主的荣耀，也预备好我们自己随时能为主来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后也要预备好，我们不要拒，我们要拒绝错用主的机所，我们这样才能不会让什么魔鬼撒旦在我们身上找到破口，才不会让魔鬼撒旦在我们教会找到他可以挂钩的地方，才能让神的名在北区能够得荣耀，神的心意才能得到满足。好，我们请敬拜的团队一上来，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再一次的站立，我们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将我们所有的献上，竭诚献上。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主，让我为你燃烧。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让我奋力辛劳。哦主，让我看清赎身代价。哦主，我愿任你掏掏，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牵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里听等待，竭诚为主一生摆上，牵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牵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 皆成为主一生半生，皆成为主一生半生。
哦，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这三段的故事，主啊，你来教导我们。主啊，也正如这首歌所唱到的，主啊，我们在世人生短暂，主啊，我们谢谢你。多少年前，主啊，当我们提着两只皮箱来到美国的时候，主啊，你从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主啊，我们知道人生短暂，主啊，当孩子知道几天昨天前两天有位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已经离开了我们，主啊，我们除了为弟兄的家人祷告以外，主啊，更让我们思考真的我们人生的短暂。主啊，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将如何来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好好的为主来奔跑？主啊，你借着今天这三段的故事，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能改变我们的心、心思和意念。主，让我们清楚的明白，我们一生能被主来使用，主啊，是何等的、何等的有价值。主啊，你也让我们学习谦谦卑卑的，能够愿意被主来使用。主，你也提醒我们，我们要为主来多结果子。主啊，更是提醒我们要常常来审查我们里面，审查我们的身体，审查我们里面的殿是否是干净的。主啊，求你圣灵能帮助我们能够每日来对付罪。主啊，好让你每一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来一样一样的查看的时候，主啊，我们是经得你查看的。谢谢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把这个教会恭敬仰望交在手中。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有一颗愿意这样一颗心志，主啊，就是要把我们一生都献上，为你来奔跑，为你来服侍，你来洁净我们这个圣殿。主啊，洁净我们每个人，主啊，成为你使用的器皿。主啊，让北区教会在这里能够为你来发光，来作盐，成为山顶之城，照亮这个社区。谢谢主耶稣，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